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9月3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在这里我们透过广播的节目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主道，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也希望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保持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的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给我，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九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鲍维军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一讲圣洁的服事，所分享的是神向摩西显现的那一段经文。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二讲刚强壮胆，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1章1到9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书亚记1章1到9节，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鲍牧师的分享。
今天我们有第二晚有机会在这里一起去享受神的说话，
第二天晚上有机会来享受神的话语。
昨晚聚会之后，我已经收到电邮等等去讲到转播站的反应。
昨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已经收到电邮等等讲到转播站的反应。
其实是大家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去敬拜上帝。
其实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上帝。
在香港、新加坡可能是穿着短袖衫去敬拜上帝。
在香港、新加坡可能穿短袖衫、短袖的衣服来敬拜神。
但澳洲、新西兰那些人是穿着大褛的。
但是澳洲、新西兰可能做着很厚的外套。
但我们是同一个时候，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真神。
我们是在同一个时候敬拜我们的真神。
我们昨晚去讨论第一个最重要的呼召技术。
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第一个最重要的呼召的技术。
摩西被神去呼召。
摩西被神呼召。
其实是先要我们学习圣洁的功课。
其实先要我们学习圣洁的功课。
今天我们看第二个的人物。
今天我们看第二个人物。
摩西的继承人。
摩西的继承人。
约书亚的所谓就职礼。
约书亚所谓的就职礼，
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的介绍。
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所介绍的。
约书亚的就职礼很特别。
约书亚的就职礼很特别。
通常我们在就职礼的地方，
通常我们在就职礼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去讲到一个将要就职的一个人的位置。
我们会讲到将要就职这个人的危机。
如果你的机构或者你的教会有个牧师就职礼，
如果你的机构或者是教会有一位牧师就职，
那我们要很小心的。
那我们就要很小心。
我们要去讲到这个牧者的领导的才华，甚至的背景。
我们会讲到这位牧者的才华，甚至他的背景。
我们会多谢上一任牧者的努力。
我们会谢谢上一任牧者他的带领。
我们要讲上一任牧者的伟绩，但不可以讲太多。
我们讲上一任牧者的伟绩，但是不能讲太多。
但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但是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约书亚的就职礼，
约书亚的就职礼，
用了摩西的名用了十次，
用摩西的名字用了十次，
不单止用他的名，
不单用他的名字。
我们留意一下作者怎样去描述摩西和约书亚等等的关系。
我们留意作者怎么样描述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
我们翻回到经文的约书亚记第一章，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去讲。
一章一节这样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
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
有什么特别这句的经文？
这句经文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样，
特别的地方是这样的，
摩西有独有的咸头，
摩西有独有的衔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约书亚的衔头是什么？
约书亚的衔头是什么呢？
不是耶和华的仆人、哦、
不是耶和华的仆人、啊、
是摩西的帮手，
是摩西的帮手，
这是摩西的仆人的意思，
就是摩西的仆人的意思。
这个说话出现多次，
这句话出现了多次，
而摩西的地位，耶和华的仆人又是出现多次。
摩西的地位，耶和华的仆人也出现多次。
所以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再看第二节。
第一节他怕你忘记了，第二节讲多次我的仆人摩西。
第一节恐怕你不记得，所以第二节再重复我的仆人摩西。
我在第十三节，
再看十三节，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约书亚只不过是摩西的帮手，
约书亚只不过是摩西的帮手。
其实都挺惨，
都很凄惨、啊、
自己的就职礼，
自己的就职礼
不停讲上面一个有多厉害，
不断地讲上面那个人有多么伟大。
不是只是这一章这样说，
不单是这一章这样说呢，
我们看之前那章，
我们看之前那一章。
你说约书亚记都有之前那章吗？
你说约书亚记还有之前那一章吗？
就是我本圣经有，
我这本圣经是有的。
生命记最后那章，
就是生命记最后那一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也都是就职礼的另外一个版本。
生命记三十四章也是就职礼的另外一个版本，
讲到摩西去世的一啲嘅事情，
讲到摩西去世的一些事情。
摩西去世当然约书亚要做继承人啦。
摩西去世当然啊，约书亚要做继承人了。
我们留意一下经文点去介绍呢个嫩嘅儿子。
我们留意经文怎样介绍这位嫩的儿子。
第九节都相当不错。
第九节也相当不错。
嫩嘅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有被智慧的灵去充满。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但有没有留意第十节讲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第十节讲什么呢？
以后以色列当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换个说话，
换句话说，
在一个就职礼里面，
在一个就职礼里面，
就说这个某某人都相当不错，
这位某某人相当不错，
但上一任呢，他就绝对没人能够跟他比较了，
但是上一任就绝对没有人能够与他比较了。
这个就是34章所讲的，
这就是34章所讲的，
再没有人好像摩西一样，
再没有一个人好像摩西这样。
当然这句话是引申到生命记18章15至18节的经文，
这句话就引申到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经文，
因为那里讲到摩西话将来会有一个像我的，
那里摩西说将来有一位像我这样的，
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我，
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
相信是讲弥赛亚，
是讲到弥赛亚。
所以一章讲清楚，约书亚不是那个先知。
所以这一章就讲清楚，约书亚不是那一位先知。
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几好听的
说话。但是无论如何，听起来都不是很好听的。
因为约书亚登基的时候，
因为约书亚登基的时候，
不停提就话佢以后点都唔能够超越佢上一手噶啦。
不断的讲他怎么样也不会超越他之前的那一位了。
咁你话约书亚不及上司好自然啦、
啊？你说约书亚不如上司是很自然的。
边位试下比较约书亚同佢同辈比较下咧？
那我们来试一下比较约书亚和他的同辈。
咁你话咁多同辈揾边个同约书亚比较啊？
那么多的同辈找哪一位跟约书亚比较呢？
你问呢个问题代表你冇翻主学。
你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没有去过主日学。
同辈唔系好多啦，到嗰时候。
那个时候同辈已经不很多了。
记唔记得十二个探子探路啊？
你记不记得十二个探子去探路啊？
跟住以色列人喺旷野边犯罪啊。
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犯罪。
佢同辈差唔多每一个都离开世界了。
他的同辈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世界。
剩翻一个。
剩下一个。
Caleb 加勒。
加勒。
约书亚又点样同加勒比较呢？
约书亚怎么样与加勒比较呢？
换句话，神怎样拣约书亚不拣加勒呢？
换句话说，神怎么样拣选约书亚而没有拣选加勒呢？
咁不如我哋睇少少加勒嘅片段啦。
我们不如看一看加勒的片段。
民数记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
呢一章系重要嘅经文。
这一章是重要的经文。
因为是讲到几方面的一个转折，
因为讲到几方面的转折，
所以我们看到去民数记十三章。
我们打开民数记十三章，
十三章是讲十二个探子的介绍。
十三章讲到十二个探子的介绍，
十二个探子逐个去介绍他们由什么背景出来。
十二个探子逐一的介绍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先看其中一节的圣经。
我们先看其中一节的经文。
就是第六节。
就是第六节。
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介绍了加勒了。
介绍了加勒了。
但跟住呢另外一个。
然后是另外一个，
跳咗一节去到第八节，
跳一节来到第八节，
属以法莲支派嘅有嫩嘅儿子何希亚，
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希亚。
呢度嘅译本有何西亚或者何希亚两个译本，但系边个嚟噶呢个？
这里有何西亚或者何西亚，都是两个版本，到底是谁呢？
嫩的儿子来过，
是嫩的儿子来的。
你说嫩的儿子不是约书亚吗？
是嫩的儿子不是约书亚吗？
可能约书亚的哥啦，
是不是约书亚的哥哥呢？
看埋落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讲完十二个探子之后呢，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希亚为约书亚。
讲完十二个探子以后，摩西就称约书亚为何希亚为约书亚。
这个是一个改名的技术来的。
这是一个改名的技术。
在第十六节是一个改名的技术。
第十六节是改名字的记载。
是约书亚的名字的时候叫做何希亚，也叫约书亚。
约书亚的名字以前叫何西亚，现在叫约书亚。
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改名都是一个大阵仗来的。
在旧约圣经，每一次改名字都是一件大的事情。
大家记得亚伯拉罕改名吗？
大家记得亚伯拉罕改名吗？
那就亚伯兰，现在变成亚伯拉罕。
由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
去到呢度要约书亚之前嘅名字改为约书亚，系一个重要嘅时刻。
在这里，约书亚之前的名字改到约书亚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呢段圣经好明显，系叫我哋将焦点放喺约书亚身上边。
这段经文很明显将我们的焦点放在约书亚的身上。
但系之后嘅技术就有少少奇怪啦。
但是之后的技术就有一些奇怪了。
我哋睇一路睇落去。
我们一直看下去。
我们看第25节，
我们看25节，
过了一排12个探子探路回来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12个探子探路回来的时候，
10个探子讲负气的说话，
10个探子讲负面负气的话，
就说不要进去了，我们好像草蜢一样，
就是说我们不要进去了，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啊，
去到送死的，
去了是送死的，
所以我们不要进去流奶与蜜之地了，
所以我们不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了，
一定不行的，
一定不可以的，
唯有两个就讲啲正面嘅说话，
但是唯有两个讲正面的话语。
当然我哋知道系约书亚同埋加勒。
当然我们知道是约书亚跟加勒。
个问题就系、
是，问题就是
两个人当中边个系发言人啊？
两个人中谁是发言人？
上边嘅上文我哋以为约书亚系最重要个领袖。
上面的上文我们以为约书亚是最重要的领袖，
怎知第一个出声的不是约书亚，
怎么知道呢？第一位讲话的不是约书亚。
我们看经文，
我们来看经文，
看第30节，
看30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原来加勒是第一个出声的，
原来加勒是第一位讲话的。
纵然约书亚有几重要，
纵然约书亚有那么重要，
但发言人在这里 是加勒、哦、
但是这里的发言人是加勒呀，
难道加勒比约书亚地位更加高？
难道是加勒比约书亚的地位更高吗？
你说一节圣经不能够断定胜负，
你说一段经文不能够断定胜负，
但我看完第14章，
然后我们看完14章，
第14章是同一个段落了，
14章是同一个段落，
或者是形容同一个时刻的片、历史的片段，
是形容同一个历史的片段。
14章有多次神和摩西、的对话等等，
也有多次的讲到神与摩西的对话等等，
神终于宽恕以色列人，
神终于宽恕以色列人。
但我们看看神怎么讲，
然后我们看神怎么样讲，
14章第20节，
14章20节，
我照住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但是呢 我指着我永生起誓，
但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但因为他们不听从 我的说话，
但这些人不听从我的话语。
23节，
23节，
他们断不能见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应许的地方，
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进去，
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进去。
留意下一节了，
留意下一节了，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专一跟从我，
奇不奇怪啊？
奇不奇怪？
唯独啊，
唯独啊，
冇提约书亚，仲系唯独加勒系合神心意嘅。
没有提到约书亚，而是唯独加勒是合神心意的。
因为他专心去跟从我，或者专一去跟从我。
因为他专心或者专一的跟从我。
约书亚去咗边度？
约书亚去了哪里啊？
唔单止系咁样，仲话我嘅仆人加勒啊。
不但这样，还说我的仆人加勒。
记唔记得摩西就系耶和华嘅仆人？
记不记得摩西还是耶和华的仆人？
如果咁样睇嘅时候，约书亚嘅地位不及上司。
这样看的时候，约书亚的地位不如上司，
约书亚地位不及同辈，
约书亚的地位也不如同辈。
难怪这个不是相当高兴的登基记述，
难怪这是一个不相当高兴的登基的记载。
那你说不及上司不及同辈，
你说不如上司不如同辈，
你估约书亚又怎样同以色列的敌人去比较呢？
那你猜想约书亚又怎么样跟敌人来比较呢？
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存在的目的，
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存在的目的。
第一章讲约书亚，第二章不是讲约书亚了，
第一章讲约书亚，第二章不讲约书亚了。
外邦的女子，
外邦的女子
还是一个妓女拉合，
还是一个妓女拉合。
你留意睇嘅时候，就发觉约书亚记第二章似乎系唔需要存在嘅。
你留意看的时候，好像约书亚记第二章不需要存在的。
最少在情节的层面是不需要存在，
最少在情节的层面是不需要存在的。
因为第一章结尾的时候，
因为第一章结尾的时候，
以色列人将近要过约旦河了，
以色列人将近要过约旦河了。
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人真的要过约旦河了，
以色列人真的要过约旦河了。
那第二章不需要存在，你拿走它好像没什么所谓的。
那第二章就不需要存在，你拿走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说不是，有重要价值，因为两个探子探路嘛。
你说不是有重要价值，因为两个探子探路吗？
正话先讲完民数记十三章探子冇乜用噶。
刚才在民数记十三章讲探子没有什么用啊。
尤其是你留意睇下第约书亚记第二章用咩动词去形容探子呢？
那我们就留意一下，在第二章约书亚记里面用什么动词来形容探子呢？
几次都系话佢瞓觉嘅就上去耶利哥。
几次都说他上到耶利哥以后去睡觉啊。
几次话佢上去瞓觉，刚要躺卧嘅时候，跟住话未瞓醒嘅时候就要跳墙走咗啦。
那又说上去睡觉，然后没有睡饱的时候又要逃走了。
约书亚嗰两个探子嘅探路同埋征服耶利哥完全毫无帮助。
约书亚的两位探子去探耶利哥跟征服耶利哥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探子嘅工作完全冇用嘅，喺第二章。
在第二章里面，探子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用的。
咁你话第二章点解要存在啊？
那为什么第二章要存在呢？
当然系重要啦。
当然是重要了。
因为第二章系介绍一个人物叫做拉合。
因为第二章介绍一个人物叫拉合。
唔单止介绍拉合，
不单介绍拉合，
差唔多成本书最重要嘅神学宣言系出自妓女拉合嘅口嘅。
差不多整本书的神学宣言是出自拉合的手口。
我哋睇约书亚记第二章。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
其中我哋睇第八节。
其中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就正话见到个动词啦，二人还没有躺卧。
第八节我们看到的动词，二人还没有躺卧。
拉合就上房顶对他们到那里对他们说。
拉合就上房顶到那里跟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一路讲下去，
一直讲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唔使探路探嚟做乜嘢？
不需要来探子探路，你来探干什么呢？
耶和华已经俾咗笪地你哋噶啦。
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给你们了。
我听见就惊就走佬噶啦。
我们一听到就很害怕就逃跑了。
笪地系耶和华俾你哋噶。
这个地是耶和华给你们的。
你见唔见到两个唔同打仗嘅方法？
你有没有看到两种不同打仗的方法？
约书亚谂住点样去攻打耶利哥城？
约书亚在那里思考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
用了一个近时证明错的方法，就是探子探路的方法。
用以前证明错的方法，就是探子去探路的方法。
反而一个外邦的女子，还是一个妓女，讲出一个神学宣言。
反而外邦的女子又是一个妓女，讲出神学的一个宣言，
就话唔使打嘅，神俾咗你噶啦，
说不需要打了，神已经给你们了。
约书亚记如果冇咗第二章，有咩损失啊？
约书亚记如果没有第二章，有什么损失啊？
以色列人过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睇翻约书亚记咧？
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看约书亚记，
就以为佢哋攞到流奶与蜜之地系因为佢哋嘅将军够醒，
以为他们能够打下流奶与蜜之地是他们的将军够聪明。
但第二章呢个神学嘅引言呢？
但是第二章这个神学的引言
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跟约书亚的战术没关系的，
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与约书亚的战术没有关系，
还是找当时最被鄙视的一个人，
找到当时最被歧视的一个人，
外邦人，
外邦人，
女子，
女子，
还是妓女，
还是妓女，
在她口中讲出最重要的宣言，
在他口中讲出最重要的宣言，
神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
神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我就明白第一章是讲什么，
我们就明白第一章讲什么。
但是翻到第一章之前，
但是看第一章之前，
我哋要去睇另外一段圣经。
我们要看另外一段圣经，
因为始终而家我哋系讨论紧妓女拉合同埋约书亚比较边个叻啲。
因为现在我们在这里讨论妓女拉合和约书亚谁更有本事。
我哋掀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睇下嗰段圣经点样描述约书亚。
看一下这段经文怎么样描述约书亚，
因为讲信心伟人嘛，
因为讲信心伟人嘛。
由亚伯开始讲起，
从亚伯开始讲起，
所有伟人的名字你都找到了，差不多
所有伟人的名字你都会找到了，差不多
亚伯拉罕啊、约瑟啊等等，
亚伯拉罕啊、约瑟啊等等。
讲完摩西，
讲完摩西，
那应该讲哪个？
应该讲谁啊？
讲完摩西，那当然是讲约书亚啦。
讲完摩西当然是要讲约书亚了，
因为约书亚其实地位可以说在某个层面还比摩西高的，
因为约书亚的地位某个层面比摩西还高啊。
因为有些事是摩西做不到约书亚做到，
因为有一些摩西没有做到约书亚做到，
就是以色列人入到流奶与蜜之地 是约书亚给他带他进去的，
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的。
换句话，约书亚成全了亚伯拉罕的约啊，
换句话说，约书亚成全了亚伯拉罕的约。
神对亚伯拉罕应承的地，终于在约书亚的时候应验了。
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那块地，终于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成就了。
所以约书亚很重要的。
所以约书亚是很重要的。
所以信心伟人，你想着讲完摩西，一定是讲约书亚了。
所以信心伟人，你想以为摩西之后一定是约书亚了。
我们看其中一节圣经。
我们来看其中一节经文。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讲完摩西之后，
讲完摩西之后，
我们看第二十九节。
我们来看二十九节，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
三十节，
三十节，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城墙就倒塌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城墙就倒塌了。
咦，约书亚去咗边度？
哎，约书亚去了哪里呀？
不单止没有提约书亚，
不单没有提到约书亚，
在这个翻译里面不是最清晰，
在这个翻译里面不是很清楚。
近代的三个中文的译本就清楚一点了，
近代的三个中文译本就清楚一些了。
有什么这么清楚呢？
有什么这么清楚呢？
有一句是译的时候有点尴尬的，
有一句在翻译的时候有一点尴尬，
你看英文圣经就知道了。
你看英文圣经就知道了。
因为第十一章有个方程式是不停出现的。
因为在十一章有一个方程式是不停出现的。
因着信亚伯做乜嘢？
因着信亚伯做什么？
因着信亚伯拉罕做乜嘢？
因着信亚伯拉罕做什么？
因着信约瑟做乜嘢？
因着信约瑟做什么？
因着信摩西做乜嘢？
因着信摩西做什么？
讲多几廿次，你都大概知道格式系乜嘢啦。
啊，讲了很多次，大家就知道格式是什么了。
因着信某人做咗某啲嘢嘛。
因着信某人做了某一件事情
嘛。但去到一节咧，偏偏唔用呢个格式。
但是来到这节，偏偏不用这个格式。
咁又唔系啊？都有啊。因着信以色列人做乜嘢？
不是因着信以色列人做什么，
但原文不是这么讲的。
原文不是这样讲的，
英文都不是这么讲的，
英文也不是这样讲的。
因着信，
因着信，
城墙无啦啦塌低了，
城墙无啦啦的倒下来了。
无啦啦是希伯来文没的，希利文没的，
无啦啦是希伯来文啊，希腊文没有的。
但是在讲因着信城墙塌低啊，
但是讲到因着信城墙倒塌了，
你睇新嘅中文译本呢？
你看新的中文译本，
无论系和合修订本，
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本，
新汉语译本，
新汉语译本，
新译本，
新译本，
都讲得清楚啊，系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但系因着信系共墙自己冧噶。
都是讲到很清楚的，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但是因着信城墙自己倒塌的。
翻译嘅时候当然觉得尴尬啦。
翻译的时候当然觉得尴尬，
话冇理由嘅城墙边度有信心嘅咧？
没有理由啊，城墙哪里有信心呢？
所以早年嘅时候翻译嘅时候唔敢咁讲啊。
所以早年翻译的时候不敢这样说啊。
城墙冇信心，梗系人先有噶嘛，以色列人啦、啊、咁。
城墙没有信心，当然是以色列人啦、
啊。但系唔系啊？
但是不是的。
作者惊我哋误会咗。
作者害怕我们误会了，
以为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人的工作，
以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是人的工作，
所以他就突然间改变方程式，把埲墙无啦啦冧了，
所以他就改变了那个方程式，说那个墙没有原因的就倒塌下来。
不单止不讲约书亚，
不单不讲约书亚，
更加尴尬就下一节了，
更加尴尬的是下一节，
拉合或者妓女拉合因着信，
拉合或者妓女拉合因着信，
不讲创国英雄，讲一个外邦的女子，仲系一个妓女。
不讲创国的英雄，而讲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妓女，
仲系成段嘅中心嚟噶，成段嘅高潮嚟噶，
而且是整段的中心，整段的高潮。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用咗一句我哋讲员中意用嘅说话。
因为作者用了一句讲员运用的话。
就是说我们时间不够了，其他不讲了，
就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其他都不讲了。
所以拉合因着信之后，他就说我时间不够，其他不讲了。
所以拉合因着信以后说我时间不够了，其他的人不讲了。
你写书当然有很多时间，其实
你写书是有很多的时间，
其实意思就是讲够了，不用讲了，
意思是讲够了，不需要再讲了。
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
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
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
约书亚比唔比得上佢嘅敌人啊？
约书亚比不比得上他的敌人呢？
所以我哋话呢个系一个阴公嘅就职礼。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阴公糟糕的就职礼。
因为约书亚好冇面噶。
因为约书亚是很没有面子的。
地位不及上司。
地位不如上司，
地位不及同辈，
地位又不如同辈，
地位不及敌人添，仲
地位又不如他的敌人，
点解啊？
为什么呀？
因为呢个登基礼咧，就职礼唔系讲约书亚，原来
因为这个登基礼原来不是讲约书亚。
我哋睇翻第一章，
我们再看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有一个嘅动词不停去出现嘅，
有一个动词不停的出现，
出现呢个动词就系赐给呢个字，
出现的这个动词就是赐给。
我哋睇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
后半节就系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嘅地方，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后半节，
第三节。
第三节，
呢度讲到，凡你哋脚踩嘅地方，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嘅话赐给你们了。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第六节，
第六节，
你们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应许嘅赐给他们嘅地方。
你们当刚强壮胆，因为你们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不停出现系赐给呢个字，
不停出现的是赐给这个字。
呢个登基礼嘅第一章，
这个登基礼的第一章，
原来个中心同第二章都一样嘅。
原来它的中心跟第二章都是一样的。
系借地耶华赐给你们了，
是这地耶和华赐给你们了。
所以唔需要讲约书亚威水嘅历史，
所以不需要讲约书亚伟大的历史，
唔需要讲佢背景，
不需要讲他的背景，
唔需要讲佢嘅能力，
不需要讲他的能力。
讲能力咧，佢未必能够及加勒噶。
他的能力也不如加勒，
加勒都可以打仗嘅，
加勒也能够打仗。
如果讲威风嘅话咧，
如果讲威风的话呢，
亦都未必能够及加勒噶，
也不一定能够比得上加勒。
因为加勒系最多压力底下起身讲嘢先噶，
因为加勒是在那么多压力之下起来讲话的。
但而家唔系讲威风。
但现在不是讲威风，
而家唔系讲背景，
不是讲背景。
神用得着约书亚，只不过系神要用得着约书亚。
神用得着约书亚，只是神要用约书亚。
神点解要拣选约书亚？
神为什么拣选约书亚呢？
唔知道，
不知道。
除咗佢顺服之外，
除了他顺服之外，
唔知道，
不知道。
冇讲佢有咩叻嘅历史，
没有讲到他有什么厉害的历史。
因为约书亚记的中心不在约书亚，
因为约书亚记的中心不在约书亚，
是耶和华自己的工作，
是耶和华自己的工作。
所以个登基礼焦点仍然放在耶和华身上，
所以登基礼的焦点仍然放在耶和华的身上。
呢一点我哋会迟啲再讨论。
这一点我们稍后也会讨论。
但今日想去翻我哋嘅主题啦。
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当刚强壮胆。
当刚强壮胆。
呢一句说话多次出现。
这句话多次的出现，
有时是长啲，有时短啲。
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
长啲嘅时候就不要惧怕，当刚强壮胆。
长一点的时候就是不要惧怕，当刚强壮胆。
呢句说话咩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喺约书亚身上用咗十几次啊，十三次啊。
在约书亚身上用了十几次，十三次。
在摩西身上用了两次啫，
在摩西身上只用了两次，
系咪因为约书亚惊咧？
是不是因为约书亚害怕呢？
我谂未必一定咁样，
不一定是这样的。
可能因为啲敌人犀利啦，
可能是因为敌人厉害啦。
民数记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啊，
讲到啲人好似牛高马大啊嘛，
讲到那些人高头大马。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
同埋第十四章、
十四章，
嗰个敌人嘅军器同埋城墙都好犀利嘅。
讲到敌人的兵器和城墙都很厉害的，
所以可能就因为咁嘅缘故，所以神要讲多几句唔好惊。
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神要多讲几句，不要惧怕。
但系咪就系咁啊？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喺呢一章圣经入边，呢句说话多次出现。
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这句话多次的出现。
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大家留意一下边度出现过呢节圣经。
大家留意一下哪里出现过这个经文呢？
第六节。
第六节。
我哋睇第一章第六节。
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呢节冇乜特别啊，好似
这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临打仗就拍下膊头，你唔使惊啊，上去啦咁。
打仗之前就拍下你的肩膀，去打仗了。
喺战争嘅记述入边，
在战争的记载里面，
咁样讲唔系好奇怪。
这样讲不是很奇怪。
第九节又系咁讲喎。
第九节也是这样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呢句都唔系好奇怪。
这一句也不是很奇怪。
点解我话佢唔奇怪呢？
为什么我说不奇怪呢？
例如你考试之前你一定祈祷的。
例如你考试之前一定祷告。
你建工之前你一定祈祷的。
你去建一份工作之前一定祈祷。
你去拍拖之前你都可能会祈祷的。
你去谈恋爱之前也可能会祷告。
视乎你有几多成的把握啊，当然。
似乎你有多少的把握了，当然。
每次不掂我都祈祷的。
每次不行的时候都会祈祷。
咁所以不掂的时候神安慰我哋，其实不是很奇怪好像。
没有能力的时候神安慰我们就不是很奇怪的。
但这里要加个注脚了。
但是这里加了一个注脚。
个注脚就是你不掂的时候祈祷那些不算属灵的。
这里的注脚就是说你不行的时候你祷告那不算属灵。
你不要说我昼夜祷告，祷告我真的很属灵啊，这样。
你不要说我昼夜祷告就是很属灵的。
当然你考试当然是昼夜祷告啦。
你考试当然要昼夜祷告。
你考完试都是继续昼夜祷告，那些就属灵了。
你考完试昼夜祷告那才是属灵。
所以第六和第九节不是太奇怪的。
所以第六节和第九节不是很奇怪的。
两节都是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样。
两节都是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奇怪就是两节夹住那句。
奇怪是两节中间夹着的那一句。
第六和第九节夹住有第七和第八节。
第六跟第九节中间夹了第七第八节。
我们留意第七节。
我们留意第七节。
又是这样讲。
又是这样说。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这个就奇怪了。
这一句就奇怪了。
有没有人试过昼夜这样祈祷的？
有没有人试过昼夜祷告的？
神啊，你给我勇气，等我守到你的律法，求求你啦。
神啊，求你给我勇气啊，让我守你律法，求求你啊！
我哋求求你嗰啲，多数都系话俾我 A 啦，唔该咁。
我们求神的都是说，神啊，求你给我 A 啊，
俾我追到呢个女仔啦，咁。
给我追上这个女孩子啊，
俾我有一份工啦，咁。
给我这份工作呀、
啊，俾我家庭健康啦、啊，咁。
给我家庭健康啊！
求求你，我昼夜祷告都愿意噶。
啊，求求你，我昼夜祷告也愿意。
教会有祈祷会，我特别攞出嚟讲嘅。
啊，教会的祷告会，我们都拿出来讲。
但中间嗰句就奇怪啦。
但中间这句就奇怪。
求求你啊，俾我哋勇气去遵行你嘅说话。
求求你给我勇气遵行你的话语。
哪样难啲啊？
哪样困难一些？
入去打仗得到神所赐嗰笪地难啲啊？
进去打仗得到神所应许的地困难呢？
定话谨守遵行神嘅律法，
还是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困难呢？
边样需要勇气多啲？
哪样需要更多的勇气呢？
边样需要刚强壮胆？
哪样需要刚强壮胆呢？
喺某个层面，
在某个层面，
如果你误会约书亚嘅目的嘅话，
如果你误会约书亚的目的的，
你可以觉得约书亚记好闷嘅。
你会觉得约书亚记是很闷的。
点解闷呢？
为什么沉闷呢？
因为第一章已经讲咗结果噶啦。
因为第一章已经讲了结果。
你试下睇小说啦。
你试试看看小说，
由最后嗰五版睇起，
由最后呢五章来看，
咁之后冇兴趣噶啦，
那最后就没有兴趣了，
系咪冇乜好睇噶啦，
就没有好看的了。
约书亚记就系咁样，
约书亚记就是这样，
第一章讲大结局噶啦，
第一章已经讲大结局了，
神一定会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做咩好睇啫？
神一定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人，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如果你唔明白约书亚记嘅目的，你会以为系一本沉闷嘅书。
如果你不明白这本书的目的，以为约书亚记是沉闷的书。
但约书亚记唔系一本战记嚟噶。
但约书亚记不是一本战记，
因为唯一未知之数，
因为唯一未知之数。
不是战争的结果，
不是战争的结果，
而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对神忠心，
而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对神忠心。
整本书讲的不是打仗谁赢的问题，
整本书所讲的不是打仗谁赢的问题，
一早讲了赢定的，
一早就讲了一定会胜利的，
唯一未知就是赢了之后以色列人会不会还是对神忠心。
唯一没有知道的是，胜利以后以色列人会不会还对神忠心？
谂多次，
多想一下。
第六同埋第九节容易啲啊？
第六还第九节容易一些啊？
定话第七节容易啲啊？
还是第七节容易一些？
打仗嘅时候依靠上帝容易啲啊？
打仗的时候依靠上帝容易一些啊？
定话好食好住嘅日子依靠上帝容易啊？
还是好吃好住的日子来依靠上帝更容易呢？
边个时候需要刚强壮胆？
哪一个时候需要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呢句系咪真系咁解呢？
刚强壮胆是不是真的这样解释呢？
我哋睇约书亚嘅遗言呢，我就知道啦。
我们看约书亚记的遗言就知道了。
约书亚临离开世界嘅时候，
约书亚临离开世界的时候，
佢同以色列嘅百姓讲咗一段嘅说话。
他跟以色列的百姓讲了一段话语。
呢个系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啦。
这是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了。
所以掀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嘅记述。
我们翻开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记述，
第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耶和华去使人安静。
耶和华使人安静，
已经有一段时候了。
已经有一段时候了。
约书亚年纪老迈，第一节。
约书亚年纪老迈，这是第一节。
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拉晒过来了。
就把以色列的长老都拉了过来，
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
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
耶和华你哋嘅神因你哋嘅缘故，向那些国民所行嘅一切事，你们眼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
因那为你们征战嘅系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所剪除的铲除的已经做完了，
我所剪除铲除的已经做完了。
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定会将他们赶出去。
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赶出去。
这些是没什么新鲜感了，
这些没有什么 新鲜感，
因为第一节已经讲了，第一章已经讲了，
是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
那跟着那节第六节，
然后跟着第六节
个重要字眼就是所以，
那个重要的字眼就是所以。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在那些国民里面住的时候，不要敬拜他们的神。
在他们的国民当中住的时候，不要敬拜他们的神。
第八节，只要专心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第八节，只要专心敬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是这样东西才需要刚强壮胆，
是这件事情需要刚强壮胆。
约书亚记讲的刚强壮胆就是讲我们守律法对神忠心。
约书亚记讲的刚强壮胆是守神的律法对神忠心，
这样东西就真的需要刚强壮胆。
这样就是真的需要刚强壮胆。
危难的时候我们依靠上帝不难、啊、
危难的时候我们依靠上帝不困难，
好食好住的时候依靠上帝就难很多，
吃好住好的时候依靠上帝就困难了。
正是讲紧约书亚登基记述有两个版本，是不是34章和第一章？
刚才说约书亚登基的记述有两个版本，就是生命记的34章还有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但是有第三个版本，
还有第三个版本，
就是生命记第31章，
就是生命记第31章，
又是讲紧神要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职事，
因为要讲约书亚要继承摩西的职事。
我们留意一下31章怎样去讲这件事情，
我们留意生命记31章怎么样讲这件事情。
你看中文圣经，传统中文圣经的黑字知道31章是讲约书亚承继摩西的，
你看传统的中文圣经的黑字就知道这个是 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要来继承他的。
但我想看的就之后那几节圣经了，
我要看的是之后那几节的圣经了。
所以我们看到第31章，
我们翻开31章
第19至22节，
第19到22节，
19节这样讲，
19节这样说，
现在这个神讲的，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
神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为什么无端的神要骂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神要责备以色列人呢？
因为跟着来一个预言了，
然后就跟着一个预言来了，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
原来一早讲了，
原来很早就讲了，
立入到流奶与蜜之地，
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好食好住的时候，
住得好吃得好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会敬拜别神，
以色列人就会敬拜别神。
困难打仗的时候当然会依靠耶和华，
困难打仗的时候当然会依靠耶和华，
入到去打完仗那些才是真正艰难的日子，
进去打完仗以后那时才是真正艰难的日子。
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困难还是容易的日子呢？
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困难还是容易的日子呢？
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可能你自己有病神医好你，
可能你有病神医好了你，
可能你失业神给份工作你，
可能你失业神给了一个工作你，
可能你家庭关系有问题神医好你家庭的关系，
可能你家庭关系有问题神医好了你家庭的关系，
可能在移民群体那里，神经过很多的难处给他去一个新的地方，
可能在移民的群体当中经过很多难处，神给你了一个安稳的地方。
在香港住的就会笑了，就说其实移民的人更惨，因为美国经济差样。
在香港的人就会笑了，说移民呢在美国经济更差。
但无论怎么好，你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在流奶与蜜之地住的时刻。
无论如何，你今天就是在流奶与蜜之地住的时刻。
你是敬拜别神定话敬拜真神？
你是敬拜别神还是敬拜真神？
我们是不是身体肥胖吃得饱足就转眼望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身体肥胖吃得饱足就转眼去看其他的东西？
不行的时候我们 几多次昼夜祷告，
不妥当的时候就很多次的昼夜祷告，
行了之后我们有几多次又是昼夜祷告，
稳妥有多少次昼夜祷告？
真正的挑战不是在你拍拖找工升职那个时候，
真正的挑战不是你谈恋爱找工作那个时候，
真正的挑战就是你过晒了一切好掂的时候，
真正的挑战是你已经通过了一切都平稳了的时候。
你们当刚强壮胆倚靠上帝，
你们应当刚强壮胆倚靠上帝，
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说话，
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语。
你看约书亚记的话，
你看约书亚记的话，
甚至你可以这样幻想，
甚至可以这样幻想，
每一场的胜仗，
每一场的胜战
就令到以色列人在一个更加危险的情况，
就令以色列人进入更危险的情况里面，
以为打赢就好事，
以为打赢了是好事，
但每一场胜仗就引致他们去到流奶与蜜之地，
每一场胜仗就引到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在那里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在那时候先全军覆没？
问题是他们来到那里以后是不是会到全军覆没？
我甚至可以这样去看，
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看，
你在你当你中学一直到大学或者到你工作的时候，
当你是中学一直到大学甚至去工作的时候，
我多次祈祷神每一次听我的祷告了，
我们多次祷告神每一次都垂听你的祷告。
你当每一次神听祈祷就是每一次以色列人的胜仗样，
你当每一次神垂听祷告就是以色列人的胜战这样，
每一次神听你以前的祷告，其实你现在的光景更加危险。
每一次神垂听你以前的祷告，其实今天的光景更加危险。
每一次你打赢胜仗，你可以当是你将你的坟墓掘多几寸啊。
每次你打赢胜仗就等如你将你的坟墓再多挖了几寸，
因为你有晒所有的时候，
当你有了这个所有的时候，
就忘记敬拜独一的真神，
就忘记敬拜独一的真神。
这个是最可怜的事情，
这是最可怜的事情，
是神令到我们赢了这么多 场胜仗，
是神令我们赢了这么多的胜仗，
反而是输了最后一场，
反而输掉最后那一场，
或者是唯一场重要的战争，
或者是唯一一场重要的战争。
只要刚强壮胆敬拜我们的真神，
只要刚强壮胆敬拜我们的真神。
我们今天在什么情况底下，
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还是高兴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啊，
还是高兴神垂听我祷告的时候啊，
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已经忘记了神听祈祷了，
还是过了一段日子忘记神垂听我的祷告，
身体肥胖吃得饱足的时候，
身体肥胖吃得饱足的时候，
我们就转眼望隔离，
我们就转眼望旁边，
敬拜我们邻舍所敬拜的假神，
敬拜我们的邻舍所敬拜的假神。
神令到我们经历他这么多，
神使我们经历他这么多，
但每一次经历竟然我们将那些成为了我们掘坟墓的时候，
但是呢，每一次的经历竟然成了我们每一次挖掘坟墓的时候，
每一次神令到我们，每一次神听我们祷告反而成为了我们的网络，
每一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反而成了我们自己的网络，
因为最后我们敬拜别神，
因为最后我们敬拜别神。
我们今天是敬拜谁呢？
我们今天敬拜谁呢？
神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祷告，
神垂听了我们这么多次的祷告，
给我们这么多的安排，
给我们这么多的安排，
但我们却将那些成为我们的坟墓，
我们却将那些变成我们的坟墓。
可能就忘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刚强壮胆的信息，
可能就是忘记约书亚记第一章刚强壮胆的信息。
哪个时候需要刚强壮胆？
什么时候需要刚强壮胆呢？
不是打仗，
不是打仗，
因为打仗我一定不会祈祷的，
因为打仗我一定会祷告。
是没有仗打的时候，
是没有仗打的时候。
我以为没有仗打的时候，
我们以为没有仗打的时候，
撒旦才在那时候最后一次去破坏我们的生命。
撒旦就在那个时候最后一次来破坏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怎样的光景？
我们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呢？
当我们思想这个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
我想去回约书亚的地位、约书亚的身份或者约书亚的工作。
我们重新来想约书亚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工作。
约书亚做了什么？
约书亚做了什么？
是我们值得纪念，
是我们值得纪念。
约书亚做了什么？是作者写的时候最后会去称赞约书亚。
约书亚做了什么？是作者写的时候会称赞约书亚呢？
我们看约书亚的24章，
我们看约书亚记24章
24章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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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约书亚在世，
约书亚在世
和约书亚死后，
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长老还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这个是最伟大歌颂约书亚的句子，
这是最伟大歌颂约书亚的句子。
他在世，他离世之后，所有跟从他的人都是敬畏耶和华。
他在世，他离世之后，所有在的人都跟从耶和华。
这个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不同，
这是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的不同。
我们没有时间讲士师记了，
我们没有时间讲士师记。
士师记其中一个士师基殿，
士师记其中一个士师基殿，
上半生有美好的战争，
上半生有美好的战争，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但我们没看到他下半生，
但是我们看他的下半生，
他建造偶像，
他建造偶像，
根据圣经的说话，
根据圣经的话语，
他建造以弗德成为了众人或者以色列众人的网罗，
他建造以弗德成为以色列人甚至众人的网罗。
基甸死了之后，
基甸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
基甸死之前有咩事发生啊？
基甸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
即咩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基甸存唔存在已经不再重要啦。
基甸存不存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个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分别，
这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分别。
约书亚在世和离世，以色列人都敬拜耶和华。
约书亚在世和离世，以色列人都敬拜侍奉耶和华。
今天鲍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神对约书亚说话，刚强他的心，使他可以在同胞和敌人面前都能站立得住。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在你所遇到或者你所面对的事情当中，神是怎样刚强你的呢？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